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最近呢要讨论的一个话题跟台湾又有关系，那么跟中共的十九大也有关系，就是2020是不是要武统台湾？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最近美国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的研究员易三出版了新书，那么他当中就说在2020年可能会要武统台湾。
而且他这个书里面还描写的非常的具体哈。他说解放军入侵台湾的计划包括哪些，有海空封锁，发射大量的导弹，还有包括两栖部队的登陆等等。而且他呢有一个估计说总共呢解放军大概会派出40万的大军。
这个到底是可不可能哈，40万这个人数也是非常的惊人。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是武统台湾是不是已经箭在弦上了。那么十九大呢会不会安排强硬的对台工作人员的这个人事安排，因为目前在北京的外交圈和北京的政治圈盛传的一个消息呢，就是现任的外交部长王毅可能会进入对台工作小组，那么统领整个对台的工作。那么其实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呢，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易三的说法呢其实不是持一个赞同态度，特别是台湾的一些专家学者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么首先呢，根据台湾的苹果这个报纸的报道，就说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高级助理研究员接种就说，目前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在进行国防改革，要得到军队组织改革完成之后，那么侵犯台湾胜算才会提高。
那么这个是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也有这个还有刚才讲到了联合报哈，最近关于2020中共统一台湾引发了一些讨论。那么台湾的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的教授范世平，他在 Facebook 上也发表文章说不可能，而且他列出了12点理由，说除非台湾搞这个搞法理台独，那么搞证明制宪，不然中国是师出无名的。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十二点理由啊，大家看是不是有这种大家同意的或者您不同意的观点都有哪些。那么第一个呢就说了，除非台湾搞法理台独搞证明制宪，否则中国师出无名。中共现在是大国，不是 ISIS， 出兵要有正当性，克里米亚公投自愿加入俄罗斯，俄罗斯都遭国际制裁，何况是用武力呢，是吧。
第二条这个理由他说是中共的军改还没有完成，人事青黄不接，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这些上将都贪腐，那么这种部队他能不能打仗。
第三条就说了，封锁台海会影响日本还有韩国的海运，日本的石油是靠台海来运输的，何况每天经过台湾的各国飞机难以计数，中共不是封锁台湾，是封锁亚太，那这样的话呢影响就会太大了。
第四条理由是他说中共是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台湾呢是美国钳制中国最重要的地方，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那么日本是肯定也会介入的，要不然钓鱼台就不保。
那么第五条呢他说到了目前中共的外敌是比较多的啊，他点名了包括日本、美国、印度还有越南，那么台湾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第六个说台湾的军方每天就在想一件事儿，就是中共何时突袭，所以中共要突袭就发动突然这个进攻呢可能没那么容易。
那么七八九三条呢，第七条就说中国内部问题太多无暇他顾，那第八条就说如果打不下台湾的话习近平是要下台的。那第九条就说台湾不是没有反制的武器，蔡政府更积极研发攻击型的武器，反正要死大家一起死。
这个第十条是比较有意思，我当时在看还归结到这个社会学方面了哈。他中国在一胎化情况下呢年轻人比台湾的还要娇贵，但是这个社会风气呢自私自利，真正的愿意去武统台湾捐躯的可能不多，这个演演电影就行了。
那关于这个意志力的问题呢，他的第十一条也说了，不要低估台湾人护土的决心，中国的爱国主义是政府操控的，那么罗源一边喊打美国一边把妻儿送到美国，那台湾的爱国主义则是在民间。
最后一条理由呢是这个国防科技方面，他说现在打这个创新不对称的战争，无人机攻击啊，包括这个水下滑翔器才是王道，还在搞这个大部队的运送，这个是把它如果是看作是70年前的诺曼底登陆，可能这个是行不通的。
是，确实我也大概扫了一眼他这个书几个要点啊，其中说到了在台湾可能有十几处的登陆地点，那么把40万人送过去，不知道是这个可能跟我们之前看的电影敦刻尔克然后撤退和那诺曼底登陆有点像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究竟在现在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特别是说在你所有政治手段没有用尽的情况下马上就开始武力统一，是不是一个好的出路，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来表达您的看法。现在我们有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马上来接听他们的电话。首先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
哎，你们各位好。咱们又是沙发，又是沙发。这个打仗这个东西啊，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我总觉得这个从中国大陆说 把台湾的这个希望寄托于台湾人民，这句话一直说了非常非常多的年的时候，同时做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给予政治压力，给予经济诱惑，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以后，最后在这个台湾岛内呢，一点一点的，大家明白一点，就是说这一套东西呢几乎不起作用，因为人家知道这个是一个假的东西，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如果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真正希望，真正希望这个台湾的民主制度，真正希望台湾人的这种自己做主的这种愿望，真正希望尊重这一点的话，我估计台湾岛内喜欢独立和喜欢和统一的人数呢，现在肯定还会要变一变。那么这么多年的这一套方针结的没有以后，突然转向，如果说突，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毕竟只有一两年的时间，马上就要武统，突然转向，无论是在岛内民众的思想转变和中国大陆那些当权者的思想转变当中，都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所以您觉得武统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是吧？
最根本的问题呢，不是说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而且是中国大陆他下不了这个决心。你觉得这个区域什么东西最关键的？我认为啊，个人观点，最关键，我认为，在中国现阶段，中国的这个政治精英们，有很多政治精英们、经济精英们和一些知识精英们，他们现在呢，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拿得住自己的、能把自己能说服的意识形态、一种价值观在指导他们自己，政治精英也好，经济精英也好，知识精英也好。他们唯一追逐的两样东西，政治权力和钱财。钱，这个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经营集团，如果把这个钱作为自己的一个最终目标的话呢，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会出一种正当的理由、正当的手法，来进行武力统一台湾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自己从这个统一当中，他们可以这样讲，他们拿不到他们自己的最重要一个东西，钱。但是这件事情后头面临一个最大的风险，就是无论是政治精英也好，经济精英也好，知识精英也好，这一组压下去，如果压出事情的话，那么他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这些人的权利和财产，关键这两点，权利和财产就是钞票钱呢，他们会打了水漂，会有另外一些人取而代之，而这些人呢，正在找这样一个借口。正在找这样一个时机，那么这个时机和借口如果一旦成熟的话，那是非常容易把所有政治经济现在这个状况全部都得翻过来。那么这个风险是现在这些没有伟大抱负、没有伟大理想、没有正确价值观的这些精英们所没有办法做出一个决定。不是看不起他们，他们真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这样宏大的这个东西。不管将来是和平也好，武力也好，怎么也好，统一台湾，台湾就统一以后，我们行使一个什么样的方法相互共识，他们没有一个想法，没有一个确定的东西。所以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另外一个就是说，经济，这个武统其实。如果明智的话，出于明智的话，良性统一，我认为是良性，这个统一台湾的话，一定要达成两个：第一，是台湾岛内的人有统治心，也就是他们能看到和平统一以后的台湾是走向一个跟台湾一样的民主、自由、法治的这么一个地方，就自己的身家性命有一个切实的保障，这个看到一个希望，他们会做出这么一个改变。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大陆自己内部也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是人呢愿意来，我们呢也愿意统，否则的话，到最后武统统不了，到最后呢就僵在那个地方，那么现在利益集团呢就会被人取而代之。最后一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武统是最最最最差的一个东西，实在不行现在。共产党还可以采用另外一个东西，就是以经济封锁、经济压迫的实质这个东西，加之呢以和平统一那些骗人的东西再骗。我估计岛内呢也可以有点转变，但是这不是根本解决之道，所以没有解决根本解决之道之前，这么大件事情要想实施的话呢，我觉得时候不到，决心不到，而且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水平都不到，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非常感谢赵先生的分析。
觉得是个下策，他觉得武统。
其实这个关于这武统的这个言论呢，其实很多人也是对于一三的说法不以 为然哈，主要说的是为了卖书，或者是说配合美国，那么又要向台湾军售了，也有这样的评论出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听众朋友，那么很多听众朋友也等在线上。下面是王先生，您早。
哎，你好。
哎，你
听。我想说一下啊，关键一点就是为了钱嘛，这个就是陈腔烂调调。刚才那位先生说了一团雾水，有一个张家敦的，当初家里蹲的叫，他也是美国人，当时说中国崩溃论，崩了没有？没有嘛。那时候沈大伟说，你们不要跟把他跟我连在一起，他跟我不是一条路，都是乱说的。现在我们现在既然说价值观，我们现在说为什么美国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一定要拿了圣经，这个圣经是谁的呢？是林肯的。为什么林肯一定要拿这本圣经呢？因为国家统一。为什么他要拿圣经呢？因为圣经里面马太福音里面说国家要统一的，这个上帝都赞成国家统一了，因为南北双方都拿圣经的。那么圣经怎么办呢？就是支持正义的一方。
所以您认为现在两岸的价值观不统一是吗？
不是价值观，就是我们中国要就是统一，这是一个全世界的普世价值。就是说毛主席当初为什么不打过去的解放台湾的问题，说毛主席说我们不是要赶走他们这些人，因为台湾当地的是人民是这样不打他的。那么现在为什么现在有些人说就是两派的问题，什么两派呢？就是太平洋，这是一个大战略的格局的问题，太平洋跟印度洋。那么还有一点呢，美国人很讲理性的，都是哲学家。当初马歇尔说过的，蒋委员长为什么输给毛主席，就是飞机两个字，我不解释这么多。现在就是美国人说台湾的悲哀在哪里呢？两派。什么叫两派呢？一个太近，一个美国太远，还没有打美国已经输了，这个是李光耀也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岛链中国已经无对手了，没有对手了。那么第二，中国根本不要什么导弹，现在火箭军全部覆盖台湾。所以中国不打不是说为了什么什么，就是不打的。还有一个我就暂时不想说。那么还有一点，中国人有一个口号，就是国家统一是第一条的，是核心的核心。那么中国人还说过，当初很多人不相信，过三八线周总理说就打，过北纬十七度就打你，印度当初也说了，以为。
所以您觉得目前的话，这个武统台湾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无现在不是叫武统，现在的口号，一个非常好的口号叫什么的，叫反独促统。
好。
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那么王先生呢，也是从其他的这个例子当中分析出来了，他认为目前这个武统台湾可能也是不太可能的。那么主要也是强调了这个民心所向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如果听众朋友您想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表达您的看法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是我吗？
对，您请讲。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这个问题已经是谈了几次了，从川普和那个蔡英文通电话的时候，这样就分几个层次来讨论。第一，就是中国的能力问题，这一点可以排除了，肯定有能力，没有疑问了。就是国家在发展，这个国力在发展。
哎，您说这个，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当中反复给大家放了一段伊斯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所做出的这个评论啊，那他觉得是说美国一定会协防台湾。那么他到后来的话呢，可能也对于这个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是，他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论点给驳倒了，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去武统台湾在2020年是没有这个胆的，也没有这个能力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美国介入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行为是一种自杀式的行为，因为他认为到最后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跟您说的这种有能力去做，可能看来观点不一样。您怎么看待他这样的言论？
他这个言论是这样的，美国啊是比较自由的，出任何事都有人买 ，yes or no， 就是能打的、不能打的、反对的、支持的都有，他这是很畅销的。基辛格对那个沈大为的那个解释就是，他就写了 coming crackdown China， 就是中国要崩溃了，没有崩溃啊。结果那个人家就问基辛格了，都是就是像沈志华这边级别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他说你们怎么解释这个问题？金一南问的问基辛格，基辛格他想做国务卿副国务卿啊，他做不了了，就这么很简单。美国政治就这么 open， 现在中国也是这个问题，这个能力放在哪里？
所以您认为能力是有的是吧？
绝对有，这个已经，这个能力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就是绝对问题。
好，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嗯，您请讲。
第二点，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给中国的政治精英、政治领袖带来一种变革，就是这种国家的自信和强大必须带来国家的统一。你说美国南北战争死了62万人，美国二次世界大战一次在所有的战争加起来死了58万人，包括伊拉克，包括阿富汗。所以那个独立对一个跟那个就是那个统一啊，一个独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对一个大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台湾有一个问题设下来，另外一个议题，台湾的重要的那个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和战略价值，咱们就不再重复了，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几个因素加起来，现在才能中国动武，绝对有能力。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什么样情况动武？那么这个是政治家的政治家的定力问题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如果用武力统，这个是一个灾难，确实不是最好的牌。那么作为双方的政治家，你如果作为一个从民族大局或者国家战略利益出发，美国也讲过，台湾是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什么什么什么都有的因素，什么第一第二岛链，这个就不谈了。你作为一个民族大义来说，我在前几次讲过这个台湾问题，台湾政治家我对他们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还是缺乏信心的，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种大东西啊，他们始终看到我的一个 beneficial 啊，什么要赌。现在问题是很清楚的，从这个议题今天谈论这个议题，就是说你只要踏过红线就是武力了。因为为什么呢？作为政治领袖来说，老百姓对他期待，因为国家强盛了，你不能老是喊口号了，哎呀今天什么9点，明天21条，什么什么老是喊，这个是以前的做法，一个是没有能力的做法。你今天就不一样了，国家的经济第二位，是个实力都是。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呢，拿下台湾，打下台湾也好，这个是一个不是最好的举牌，就是不是最佳的选择。这双方老百姓都是民族仇恨都有结起来，所以呢，就是台湾的政治家，你们要有一个就是做政治胆量，我认为是这样的。
好的，
好，
非常感谢陈先生的分析。那么就这个台湾政治家而言的话呢，目前这个台湾岛内的政治家的这个台独言论哈，也是日渐清晰了。那么这个支持台独的政治工作者也已经目前是在台上，这个赖清德哈，我们也已经看到了。那么对于刚才他提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高涨，对于这个中国梦的实现，那么统一台湾是不是中国梦的一部分，那么是不是两者有一个连接，也是有一个后续的观察。
对，我看到一篇报道说，这个中国的大国的崛起的话，台湾是一个巨大的成本，这是很多人提出来的一个观点。
而且还有这个200年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建党100年和建政100年，那是不是要完成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使命哈，也都是值得关注的。那接下来呢，我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等在线上，我们立即把时间交给他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观点要跟大家分享。史先生您早。
啊，你好，两位主持人早。谈那个台湾的问题啊，其实台湾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说台湾中国人就是大陆对台湾的那个武统，不是说不可以，而是说我这么说吧，武统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它并非是一个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中国对台湾绝对是想不想用武统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对台湾的武统唯一的一个两个就是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是台湾方面越过红线宣布独立，那个时候不打也得打，还有一个就是说和平演变台湾，和平解放台湾已经完全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的政治家就要寻找一个契机来攻打台湾，因为没有办法了，他已经不可能了，对吧？他一定会打，那也一定会打，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会打。那么至于中国大陆有没有能力打台湾，我想这个问题连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根本就不用谈的。中国大陆打台湾就像碾死一个臭虫，根本就不用打，而且他都不用打，他只要把军舰把台湾海峡封锁。
但是目前这个战争当中，很多评论也分析出来，就是这不是一对一的战争啊，
这是不可能的。主持人啊，美国人再怎么样他是不会，因为啊，首先一点，中国和美国现在是个世界上的两个军事最大的两个军事强国，这两个大国 是不可能掐在一起的。如果他们两个国家一打仗，大家双方都有能够把地球毁灭上百次的能力，所以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不应该发生战争。我们也世界人民也不希望发生，包括美国、中国领导人都知道不可以发生，因为这个发生战争，这个世界、这个地区就完蛋了。
嗯，
但是中国和台湾的事情是一个国家统一的问题，美国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本土，是可能和中国人发生战争的。美国人会不会绝对不会为了保护台湾和中国大陆发生战争？这种所谓的说法是台湾人自我安慰，他自己安慰自己的一种心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有一个有点稍微能够有点自己独立思想的人，你再想一下，美国人怎么可能跟大陆开战？就因为一个台湾？更何况，即便是再退一百步，即便是美国人参与了，韩战怎么样？中国和美国人的力量悬殊是怎么比法的？但是中国人还不照样把美国人赶回三八线吗？
嗯，
打到什么连就是狭路相逢什么勇者胜？
好的，
对不对？
嗯，
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所以，现在的台湾政治家呢，说句难听话，他就自己在寻找自己的理由，自我安慰。至于美国之音那种烂东西，就是就不谈了。说他没有说过任何，所有东西都是预测。就像前面用先生所说的，三十多年以来，对不对？所有的政治家也可对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的推算，无数次的预测，有哪一个是准的？没有一个准的，对吧？我想这个东西我就不说，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第一位听众赵先生所说的那些观点，我觉得这正是所有台湾人心理里面所留下的一种自我安慰的意思。他说的是大陆给中国台湾的优惠是假的，我们大家都可以知道，大陆对台湾的优惠那是确确实实铁板钉钉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优惠，哪里有假的？没有一个地方是假的，不是骗人的，骗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这种想法非常不应该，是在误导别人。还有的就是所有的政治，作为大陆的政治精英所关心的只是权力和金钱，这个世界上有哪个精英不是关心的是权力和金钱？难道还是关心他女儿的，还是关心他女儿的教育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种东西不要。
许先生，
跟台湾的一样，是陷入了自我陶醉，还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个世界上价值观不管哪个国家基本上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不同的价值观。何为正确的价值观？适合于这个国家的一种我们所说的现在的。
那许先生，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就比如说目前我们来看啊，这个台湾的总统选举当最后是民进党执政，而且是全面的执政，这个在立法院当中占据了绝对多数席位，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民主制度的一个呼声啊。那么到后来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预测在2020年的时候，蔡英文或者是民进党可能还会继续执政，那这是不是也是反映了岛内的一种民意比较倾向于民进党的政策，而对于国民党的这种统的政策不是像？
这个道理倒不对的，这个道理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宣布台独，就是倾向于台独的人，他在故意在扭曲一个概念。民进党今天能够执政，并不是台独的思想抬头，而是国民党太无能了。就因为国民党的实在太无能，才造成了民进党的险胜。胜利，对不对？这不是才这一点，大家都搞清楚。这一点绝对不能，就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就是那个就机构做过真正的作为调查。主持人你也知道，调查这个东西啊，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我们所看到，包括我们这里澳大利亚有很多台湾人，你和这里的台湾人，你和大家接触，你就会感觉到他们对民进党其实非常反感。那么有一点是的，我们所说的为什么2020年等等，也就是说无非就是说中国的政治家预测家他做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就是如果民进党第二次再上台的话，那个时候因为他所一系列说，他虽然没有宣布台独，但是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从教育啊等等各方面，其实是在往台独方向引，也就是说台湾的下一代会慢慢会滋生这样一种概念。这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和平统一台湾的那个情况可能就没有再希望。
好的，非常感谢。
像我刚才所说，那中国政府就没有办法，必须采取武力统一。我不支持武力统一，但是就像我所说的，武力统一并非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但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好的，
好，
非常感谢史先生。那么把最后一位听众的这个时间呢，留给林女士。林女士您早，您久等了。
你好。 好，行动好，好久听不到你声音了，我还真怕你离开 SBS 了，然后问了他们说你还是会回来，我觉得那个就是武统，我觉得是最不好的选择，因为都是中国人嘛，打起来两边都要有伤亡，手心手背都是肉，但是现在也存在一个问题，随着就是大陆去的那些人去世以后呢，在台湾出生的那些人的下一代，下一代对大陆的感情是越来越少，就像你这边移民到国外的人，他们的下一代对可能中国还有一点感情，再到他们的下一代对中国的感情又少一点，不像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所以这也是存在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个台独的人应该想想，你台湾故宫博物院这些宝贝都是中国的，你读了以后，你跟中国隔断了以后，你就没什么历史好那个说了嘛。二一个那个你台湾的人应该想到那个时候你们的老师的老师那也是那个精英都是中国去的，不但那些宝贝是中国来的，而且那些精神上的那些就是那些有学问的老师教的那老他们的老师的老师都是中国去的，你应该就是想到这些。而且他们的祖宗实际上也是福建那边人去的，我觉得他们喊独的人呢，也应该想一想他们的祖宗，就不应该把这边忘掉。反正我觉得那个就是那个刚才有位听众讲的，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非要独了，那没办法，那个要分离出去了，那是最不好的那个就是打算再来那个打，因为打的话两边都要死嘛。
好，
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李女士啊。那么李女士刚才其实是从了这个两岸的文化连接的这个角度，那这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你有些东西是割不断的哈。那来分析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种文化的连接究竟对于这个统独之间的这个影响有多少的有多大的影响，其实还真的是说不好。
是，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正在行动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也是不会离开正在行动这个栏目的，继续会跟大家关注这个很多热点的一个消息啊。那明天早上7点到9点的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的朋友。